有两部分，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也中间学习约翰福音有一点打断了，但是我会继续的讲那个约翰福音。但是我们常常可以就是可以稍微根据圣灵的带领，可以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约翰福音，可以插入一些新的内容，在其中的一个。就是关于罪的一个教义。我今天早上想跟你分享一点，不是什么叫罪？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领域，是我们不够重视和常常去讲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不是很受欢迎，所以对于人来说也不是很有兴奋的刺激。所以你很少会跟别人说，你怎么样去想一想关于罪的事情。事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那一些的关于罪的观念是被我们认为是老土的事情了。很多人想着做是一个很旧的概念和见解，就是不适用于今天了。我们现在活着现代的社会里面不谈这个罪的事情了。这个罪呢，就是说，能够冒犯神，并且是让神不喜悦这一个观念呢，已经是过时了。比如说是，有一对男女住在一起，他们不是结婚的，在以前来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活在罪中，因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普遍不单只是教会这样用，就是说他们都活在罪中。但是今天被认为是正常的，也没有人去想象的去用那个词啊，你活在罪中啊，不会这样说。这个仅仅说是现在说是同居与你的同伴一起居住，同伴。我最近就是说几年前就认识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还不是一个信徒，他一想自己是，但是不，他不是一个信徒，他不是很认识神，他就与他的同伴分手了。他想到很失望、绝望，他开始思考有没有神，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开始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学习，不超过2周，1到2周，他看到我，他就如此兴奋的，他每一样的，非常很好，他有一个新的同伴了。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士，他们很高兴的住在一起，这个对于他来说是很习惯、很正常的，他认为是好的。那个关于罪的问题，他觉得是很疯狂的，就是说他不断的从原来的罪，然后变得另外一种罪，比如说是还有一些不单只是男女同居的罪，还有男和男和女和女一起的那个同性恋的罪。哦，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那个欺骗呢，扭曲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认为呢，就是他们是，就是说他们有这一个天生的倾向，就是让社会去接受他们。所以，即便是基督徒呢，对于我们认识罪上面有一些的领域也是无知的。首先，我想要指出。罪呢是在某一个层次来说，全部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罪也有不一样的方面。所以在神的眼中，所有的罪都是同样的。是的，所有的罪都是罪的，在呃都是呃所有的罪都是罪。 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后果。这个即便是信徒也会有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后果。所以看一看这个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方面有什么呢？第一，我们同有最大的需要。我们在罪的方面都是在同一个位置，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罪人，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救主。所以无论说是你的罪是犯得更比别人更小一点少一点，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更多一点，或者是在颜色里面你没有那么黑，别的人更黑的话，所有的罪在这一个本质上面都是在神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的伟大的罪人，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救主。让我们这个信徒知道我们是从哪个位置来的，我们是完全绝望的罪人的位置上面来的，我们本来是应得神的咒诅定罪的，我们在同一个道路上面，在这一个宽广的导致灭亡的道路上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被常常的提醒。不要让我们想我们不会像别人那么坏。我们的救恩呢不是基于我们与别人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坏来去得救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面，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因为我们一降生就是有罪性。我经常说我们不是很困难看到我们的罪性。即便是很小的小孩，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一种自私的罪性。我们呢有我呢，我的家里面有四个小孩，在我的家庭出生，他非常是小的时候，他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人说他是非常邪恶的，但是他们仍然是有罪性，罪在里他里面，他虽然没有能力做出来，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保护，然而他们仍然有罪性在里面，在他们生命当中慢慢展示出来。他们非常自私。那么作为父母的工作呢，就是教导他们做好不要争斗，诚实，不要争竞，不要自私，不要说谎。我们非常努力的去做，因为我们与他的罪性去征战，因为这个是所有人类的罪性去征战。如果你是想叫一些，就是说一些小孩子这一个做坏事的话，就他就很快就坏了。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很高兴去做。我们呢，都是在最终死去。无论我们犯什么罪，但是在我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之前，我们都是死在最终。而哥罗西书这样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从前的状况，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有着罪，我们不可以与圣洁的神和好，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喜悦。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没有接受耶稣，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从来不会过高的去估计我们的最微小的罪在神的眼里面的危害。对于你和我呢，很多人看起来很好的人或者是很配的人，但是在神的圣洁的完美的无可指摘的神的眼里面看起来，他仍然是罪人。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有罪。 在这一个圣洁完美的神不能够看罪，不能够接受任何一点的罪，这个所以我们如此需要一个救主。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之有缺陷和有瑕疵的，就是说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腐败的。这个不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同的同一个量的一个有罪，有一些是比别人更有罪。我们有正常的工作，我们可以照顾家庭，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按本质来说，我们全部都是罪人，就是跟他圣洁是相反的，我们是罪的奴仆。这样，我们是需要神的干预啊，对吗？神为我们干预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像你和我一样。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就是自夸，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救恩而自夸，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他所做的，我们不能够自夸。在这一个层次，就是说所有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一个救主。第二点，我们同有一个伟大的盼望。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将罪放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接受他的救赎。耶稣基督的赦罪是如此大的能力，可以赦免一切的罪。他的赦罪的权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六章是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接着来说，他说有一个列表，就是那些很可怕的不义的行为。在十一节里面这样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就是说你从前也是那样，有罪的，不圣洁的。人，但是你们已经是被洁净了，你们已经成圣了，你已经是被称义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借着我们神的灵洁净了。他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原来的位置是怎么样，我们全部都是罪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从罪中得自由。我们现在成为义的奴仆了，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现在已经是得救，并且是救赎了。那么下一个部分呢，我们就看一看作为圣经说最不一样的方面。所以我们前面刚刚看着，就是我们在罪的本质上面，所有都是罪人，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定罪。但是神的恩典救我们，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盼望，因着有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干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罪也有不一样的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人这样说，因为大家所犯的罪不同，就不要审判他人了。哦，这一样的说法的话，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一个是可能会有伤害，或者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当然不会去审判不信的人，因为神会审判他们的，他们已经是在神的定罪之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就是帮助其他的信徒不要再犯罪，即便是他们所犯的罪跟我们犯的罪不是一样，因为所以你不犯的那种罪，可以帮助别的弟兄姐妹所犯的他的那种罪。所以呢，他就是说不能够回头来告诉你，就是说你没有犯过那种罪，你不能这样教导我，你也不能够彼此的论断审判。 但是在这里有六方面。我今天呢就是跟你分享三个方面，下周呢就另外三个方面，就是对付不同种类的罪。所以第一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状况，就是在罪中的挣扎和与罪中活着的对比啊，有很大的不一样。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在罪中死了，我们不应该在里面活着。罗马书六章的第二节这样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呢，他可能呢，就是听到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可以做任何事情去拯救自己，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吗？我们已经被赦罪了。不在乎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活。因为有一些人就有这种的想法，我遇到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多少年之前他想到这样的想法，他无论自己是如何的活都可以，因为是神的恩典吗？这个是一个扭曲了神的话语还有扭曲了神的恩典的想法和说法。你不可以继续的在罪中活着，让恩典显多，这个是错误的。以为就是继续在罪中活着，神的恩典会更多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你已经在罪中死了，在基督里边，你已经在罪里面死了。他与你一同在十字架上面死了，现在你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你已经是与他同复活了，你现在在基督里了。就是正如你在亚当里面你就犯罪，你在伊甸园里面你与亚当一同犯罪，现在呢你信了耶稣，你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经复活了，你已经重生了，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面呢，就是在神的家庭里面重生，因此你现在在基督里了。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的呢？你已经是死了了，罪已经不能控制你了，他不再可能成为你的主人了，你为什么继续的去侍奉这个罪呢？好像你从前那样呢，你已经在罪中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不同，有一种是在罪中挣扎，或者是另外一种呢是故意的，而且是很舒服的在罪中活着。你看到这个不一样吗？你会看得到作为基督徒为主而活的生活，他想要去做神给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同时也会与罪在生活当中有挣扎。他每次都来到十字架上，来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他是有挣扎，他基督徒的生活是挣扎的。我们不再走着世界的道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基督，我们与这个世俗的价值系统去抗争，但是我们的挣扎是与别人一些还没认识神或者是非常之乐意的舒服的活在罪中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样说啊，我不是罪人，不要称我是罪人，称我这一个是我的生活方式，是吗？不是很罪的啊，这个是旧的概念，这个是已经过时的，是你的一个旧的宗教。加拉太书如此说，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请你跟我一起说这些，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看到吗？你看到吗？这个列表吗？是不是今天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当中发生吗？是不是荒宴？保罗说这些事 是一些情欲的事的一个现象，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有罪的状况。我们在这个世界降生是按照肉体而降生的，这个是我们有罪和腐朽的身体，这个就是肉情肉的事情，这个就是那种现象。他继续着说，我从前告诉过你，我现在又再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就是关于罪还有它的后果。但是在这里有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罪里面就是搞坏的话，破坏了吗？就是约翰已经这样说，就是说如果是基督徒认为没有罪的话，那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向神认罪，神必定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可能会犯的奸淫、污秽、邪荡的事情，基督徒也可能犯罪。但是在21节里面，就是那一些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短语。这个不是描述那一些在罪中挣扎的人，不是讲那些重生的那一些人，就是他们对罪有憎恶、有挣扎的感觉。这些讲的那一些是完全的去顺服罪完全的屈服在罪里面的那些人，完全喜乐的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的人，他们不认同神所讲的。我不是在这里说这个基督徒在这里犯所有的这以上的一些罪会失去他的救恩，不是的，绝对不会的。作为圣经知识注释的那本书这样说，这个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会失去他的救恩，即便是他们犯了肉体上面的罪，但是如果一个人继续的这样过着一个道德上面的腐败，也以此为乐的话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证据，告诉我们他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得到，如果我们继续的活着这一种的生活的状况，也是以此为乐的话，就是很有可能的一个见证。我不是审判你的心，但是这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你的一个表象，你还没有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你明白这个吗？这个就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一个证据。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会活在罪中的。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罪是很严重的。当你来到基督的时候，你应该是悔改，你应该离开罪。很多人这样说，我相信耶稣，我也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他们也举起手，也回应那些呼召。然后在生命当中完全没有改变，即便是关于他救恩的肯定性上面也是带着有怀疑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正如圣经里面说，我们必须要显示给世人我们有新造的人的一个形象样式。 哦，不代表我们绝对不犯罪，也不代表我们没有与罪的挣扎，但是不会再继续的以罪为乐。我喜欢上周我们的吉布弟兄所分享的很有的信息，我喜欢他关于那个悔改的一个定义。他说呢，悔改呢是导致改变行为的一种思维改变，就是说悔改就是导致你改变行为的一种思维的改变，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想，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继续的悔改啊，我每一次的与我的妻子见面的时候，哦，就是说我每周打个比喻来说，如果我每周见到我的妻子，就是周五晚上我就是去喝酒，就是醉酒，然后呢晚上就是打我的妻子，然后周六醒了之后，我就醒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后悔，我就向他的去认罪悔改。我每周这样重复的去这样去做，难道我的悔改是真正的吗？你会这样看吗？这一个不是真正的悔改。但是他可能感觉到有不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啊，基督徒。啊，罪是很可怕的，严肃的。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没有认罪悔改的罪呢？你还会继续的活在罪中吗？基督徒能够犯罪，但是我不能够在罪中再活着。啊，认你的罪。今天就让在耶稣面前认罪，不要让罪这样去过去了。约翰一书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不要让我们过着没有去认罪的一个生活。神已经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不要再继续的犯罪。看到了，就是在最终挣扎与最终活着的不一样吗？第二，有一些罪呢，就是至于死，有一些罪呢，却不是的。啊，当然呢，是所有的罪都是导致我们死亡的。神对亚当和夏娃这样说：你吃的那个果子的那一天，你就会死。他的罪就是吃了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不是好和坏的那个树，是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这一个是因为是违背神，这个就是罪，就是不顺服神，这个是导致死亡。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中而生，我们所有都犯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最终的这个都导致我们死亡，就是永恒的死亡，就是与神分开，被他定罪，在火炉里面定罪，神导致死亡。但是让我们看一看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章十六节十七节，若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看得到圣经分了两大类，一就是 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也犯了有至于死的罪，什么意思呢？有一些罪是会至于死的，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是有一些罪是特别的痛苦，或者是特别的严重的。有一些罪，所以有一些罪呢，是你犯的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有如此破坏的能力和状况，你不愿意去，不期待的去犯那些罪。首先是我们明白神如何的去看罪，即便是基督徒这样怎么样看呢？神是恨恶罪的。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就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神会审判基督徒的。但是请注意，这一个的审判不是那永恒的定罪，不是那一个永恒的定罪。罗马书如此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已经是代替我们被定罪，在十字架上面定罪，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为我们流血死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谢主。但是我们还要再想，在哥林多前书如此说，他对教会如此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或者睡的也有不少。睡的意思就是死去了。如果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是说讲到是神的审判。当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行为是不是违背神的旨意，有没有悔改离开那个罪中呢？我们就不会被受审。这个对教会里面说，他特别是讲一个主题，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嘲笑那个主的晚餐，并且是不尊敬的，就是说有一些贫穷的人没有食物，也是很穷的，有一些呢却过得很荒宴，就是吃得很饱。这个就是他们作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说的主的晚餐。但是保罗在纠正他们，你们是错的，你们是真的是嘲笑神的一个圣礼，主的晚餐，并且你伤害了别的弟兄姐妹，因此会必定受到神的审判。这一些的基督徒真的是被神来审判，有一些直接的就是因神的审判已经睡了，就是死了。因为他们这样在教会里面这样犯罪，对他们自己是坏的，也对其他的基督徒也有很大的破坏，也损毁神的荣耀。我们看得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也有两个刚刚五旬节之后的信徒，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他们也把自己的田产卖去了，但是呢他留了一部分，却说谎说我已经捐出了全部。他们是向神说谎，向圣灵说谎，神马上宣布他们的死亡。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在那一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是至于死的罪，这个就是有一些会至于死的罪，不要邀请那一些至于死的罪。所以在这一个神的这个审判里面呢，我们这一些信徒即便会仍然的得救，但是必须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承担罪的后果。 那么，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基督徒吗？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是基督徒吗？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得到，或者是暗示他们不是。然而，神对他们的罪已经是不能够容忍了。神其实是很有耐性的，他是很有那爱心宽容，但是到了一个时刻，神说，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所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些教会的圣徒呢，他们仍然的活在罪中，就被神来审判，也取去了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审判。啊，弟兄姐妹，也不要看到你旁边的正活在罪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任意的犯罪死亡。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有一些罪是更加的罪恶严重痛苦。所以当我们看得到圣经神看见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与我们一同的痛苦。当我们说一个无关痛痒的谎言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受伤吗？另外一方面，我可能会犯一种就是奸淫的事情。你说是哪一种罪更大呢？后面的犯奸淫的罪，让我自己受损，让我的家庭，让整一个教会都受损，那一个后果是更大的，更大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犯罪的弟兄，那个犯罪的弟兄呢，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就是说作为教会里面呢，也要就是行使那一个那个管教。是不是就是说另外一种说法，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犯罪就是受到教会的管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今天都要受管教。但是这一个弟兄犯罪，就是说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可恶的状况，让整个教会都蒙羞，也让基督蒙羞。所以就是保罗要求那个哥林多教会去做一些事情，去管教这个弟兄，因为他犯了公开的奸淫罪。第三点，我们看得到这个罪的不一样，就是神特别恨恶一些罪，就是在箴言书里面，箴言书第六章，耶和华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这六样或七样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说这六样七样是不是加重呢？他一共有七样，我们看一看这七样的罪。高，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他们都跟那个说谎虚假有关系的，就是说撒旦是说谎，说谎人的之父。神恨恶就是假的。第七样就是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们看得到这个程度上面，从恨恶 到真物里面加增，我们也看得到它的程度的一个不一样。所以那一个词真物是很强烈的一个词，就是神对罪的一个感觉，神恨恶罪，但是这七样是神特别真物的。请留意在这一个七样的这个列表当中，最后一样就是通常是最厉害的那一种，这最后的那一个啊，如果你可以说是高潮，就是神最恨的，神最恨是什么呢？就是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下一周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神就是看罪在不一样的情况，在圣经里面有不一样的方面，是不是比较一下，你说一些百色的谎言跟你杀人来比较，大家都是罪，我们都需要重生，在这一个层次上面我们都是一样，但是基督徒啊，不要以罪轻看罪，不要轻看罪。我相信有一些人太多的去讲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这个是真的是他爱你，就是说即便你无论是有多有罪，他仍然爱你，他仍然呼召罪人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常常错过了神的一个圣洁，还有他对完美的要求，我们却常常的去把这个罪淡化或者是缩小化。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基督徒都不能够反映神在我们心里面要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也很难在生活当中表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真的跟随者。我们不要只要耶稣基督为救主，却不要他为主。我们呢，这一个世代呢，我们缺少一些基督徒呢，就是信了主得救之后，要过一个为主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我们过着一个分裂的生活，完完全全与神的恩典不相配。不要看罪看得太轻，神憎恶罪，他如此的恨恶，他必须要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去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不要看他的一个牺牲轻看他的代死。一方面我们呢就是承认他的赦罪，另外一方面仍然活在罪中以罪为乐。我们已经是在罪中得自由了，我们不在里面再活着。请与我一同站立。每一个人低头闭上眼睛。让我们有一段短暂的安静的时间，有一个与主单独的在一起的时间。我盼望作为基督徒，你今天会再被提醒，首先是看得到我们从前是如此的有罪，如此的堕落，在认识基督之前，我们已经在罪中，我们死在罪中，我们不能够取悦神，在我里面没有一点的良善，我们也不配神的拯救。然而他因着他自己的恩典来拯救你， 作为基督徒，他已经拯救了你，从最终拯救了你，你已经是被神称为义了，从最终被释放出来，你现在已经是义的奴仆了。啊，不要再过着罪的奴隶的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挣扎，可能基督徒，我鼓励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继续的与他同行，向他取力量去对抗那个罪，不要在最终享受那最终的的乐。我今天劝勉你认罪悔改，向神认罪。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有谁？你们知道还有没有悔改认的罪吗？有任何的一种，你并且是非常之满意的、写意的、乐意的活在这个罪当中吗？我劝勉你，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显明你缺乏真正的重生悔改，你有可能不是神的儿女。我鼓励你去分辨你自己，分辨你自己的信心，你是否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保守里面。今天是不是神触摸你的心呢？有没有接受这一个神真正的救赎，他给你的赦罪呢？你有真正的悔改呢？你愿意跟那个罪完全的决裂吗？你愿意生出那没有后悔的悔改吗？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为你生命的之主，今天早上就如此的悔改认罪吧。天父，你的旨意成全，我这样的祷告，我求你，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吸引人来到你面前。以下的一点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上前来，上到讲台前面来与我们一起祷告，上前来与我一起祷告，你愿意上前来吗？上到台前与我一起祷告，与大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为你的子民、你的儿女祷告，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子民祷告，可以看得到这个罪的可怕，在你的眼中看得到罪的可怕。我们看到你所看到的。主啊，我在这里祷告，你的子民是真正的得救，也非常之严肃看待罪。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是挣扎的时刻，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非常之写意乐意的活在罪中。我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可以是见证反映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生里面心里面， 我们也可以影射出神给我们的自由。 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当中，正在他们的救恩当中也是有挣扎，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真正内心的改变。主啊，我为这些人祷告，首先是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失落的状态，他们真正的需要救主耶稣，真正有那个悔改，向你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大家坐下。哦，谢谢你，牧师今天早上给我们的信息，有一些简单的教会公告。所以在这一个信息之后呢，我和 K 牧师也仍然在讲台前面，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祷告，上前来，我和你一起祷告。